我们才能这样做。好，那我们要接受主的雕琢。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是我做不是，要或不要，这样那样，你还是充满了很多理想，考虑这样就会怎么样，那样就又会怎样，所以你还是考虑来考虑去嘛。你应该放下，没有意见，不是在乱想他有哪些优点优点，有哪些缺点缺点，如果跟他在一起怎么样，他不在意的，不是让你考虑那些的，就是放下你的意见。主，我真的要顺服你，我只要一明白，我绝对顺服你。你真实的降服，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没有意见。神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啊。他说神的灵像神的道像什么，你骨节与骨髓他都可以视入破开啊，你的心思与意念他都可以辨明的。所以万物在神的眼中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所以你在那个嘴巴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可是心里一直希望这样好那样好，主就是不会让你明白。所以最保险的，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最好你跟你的心向相违反的去祷告。也就是说，你好喜欢这一个，你好喜欢这一个，然后你就说，主，除非你怎么样怎么样，否则就不是，就不是。那没有那样好，你就已经先给自己断掉不是了。那这样最保险，是主的旨意。我跟你讲，主留意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在历代志下写。神留意在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你如果是诚实的要他的旨意，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一定会让你明白的。那就是你一定要放下你的考虑，东考虑西考虑，好，那放下你自己的意见。还有不要急，即使在两小时就要做答复了，那你也相信最后一分钟主还是会让你知道。你不要越看啊，两小时哎，主啊，你还不告诉我怎么办？你那么急，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啊。我们圣灵就那么 gentleman， 圣灵像鸽子一样，你这样一急躁就把它吓跑了，鸽子就飞了。我们神不是吓跑，是被你赶走了，被你的急躁赶走了。好，那所以那还有呢，你如果不自己这样降服下来，你确实老是这样考虑了考虑，却果然你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嘛。可是一个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你里面就是很笃定的，很笃定。你降服于神，你就会很笃定，你就会有信心。好，特别有关婚姻方面、工作方面，绝对不要自欺，因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然后就给自己找出这样的荆棘啊，抓出这样的荆棘，符合自己的心意啊。你不要自欺，结婚以后你就很后悔。那是你自己的事，对不对？不晓得这样子够不够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不够，你可以再问，或者举手问都没有关系。啊，劝家人信主，除了多祈祷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啊，我在我们洛杉矶那个内在生活，接下来就会讲到如何带领家人信主。好，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很多要现在讲吗？啊，要不要现在讲？这是劝家人信主。我们现在比较在问那个有关追求方面的。好，如果你不急，等着我以后讲了以后，你再买录音带，好不好？我不是要推销录音带，而是说那样比较完整啊，讲的比较多。好，像我现在在带我们有一个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我这次回台湾去，在火车上认识一个人，带他信了主，他跟我通信，就问我说该怎么祷告。我没想到我要教他怎么祷告，我写多少呀？我就很多，如果不应该寄给他，他就方便多了，他可以听完整的教导啊。当然不 见得完整啊，可至少可以听到丰富一点的教导。我写我要写多久啊？好，这个也是对家人劝家人信主还有很多，好，还有很多要注意的，所以等讲了再那个。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避免什么，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至少看起来正常还不再看一遍，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这里我看得懂，然后觉得什么？如何避免什么？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啊，至少看起来正常。好，我先交通正常，怪怪的这个就好了哈。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哈，会啦。你刚开始主做很强烈的功在一个人身上哈，是会有一点怪怪的，确实哈。我记得我那时候经过了几年哈，经过了几年，我的一个好朋友才跟我讲，他说我那时候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啊，就被圣灵充满第一年、第二年那时候，他说一个姊妹就跟他讲说。他是不是从来都不笑的、啊、那为什么？第一个，我那时候是刚开始追求嘛，追求得很迫切嘛，我哪笑得出来、啊、好，我都没得着、啊、很迫切很苦啊，很要啊，还不给我，主还不给我、好，然后来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我就怕失去他的同在，所以也确实会有点怪怪的。我们后来到那个国防医学院团契啊，他们后来有几个弟兄啊，他们被充满，但是他们已经追求几年了。有一次他们来到我们新竹啊，回来他就跟我们讲说：“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追求主还可以这样笑的。”我们都笑得要命、他以为追求主要很严肃，不可以随便乱笑，不是这样子的。那神说我们到最喜乐的神面前，所以欢喜快乐的来追求他。但是呢，会怪怪的，是会，就是有时候他的同在啊，他的同在在你身上，就是有时候力量很大啦，或什么，所以你会好像不太想跟人在一起，或者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也是会变得拙口笨舌。刚开始你会变得拙口笨舌，就是你跟人家讲呢无法叙述，你尝到了可是不知怎么形容。我那时候邀请人家来去那聚会，我就跟我们教会讲说：“很好很好，你要去啊，怎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就说就是有赞美啊，就是有赞美，有等候啊，就这样。其实不是，这聚会里最主要不是赞美跟等候，最主要是神的同在，神荣耀的显现。那会变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你要保持主的同在。”就像我那时候不是老是坐在最后面吗，边亲近主啊，因为我太怕失去他的同在，所以是会变得有点怪怪的。但是慢慢呢，主也会让我们越来越 nature， 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然。不到之后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可是你说要跟你的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我实在不太懂这个话。不是，如何在与自有 啊？哦，遗嘱哦，如果在遗嘱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哦，就是说跟主有亲密交通，可是跟别人又不要这样格格不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哦哦，好好，就对对对对，我想我们跟主有亲密交通以后啊，确实跟人之间会变得话语比较少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一定会。好，就是因为主实在不喜欢我们叽叽喳喳讲很多的话，很容易漏掉那个恩膏，真的很容易漏掉恩膏，所以有些话要讲的时候觉得这个其实不讲也罢。好，我这其实就是没什么重要的，就算了，就又吞下去，又不要讲了。好，那可是你如果你跟你的同事啊，特别女同事在一起啊，总是聊衣服啊、逛街啊、我的房租啊、我的孩子啊，老是聊那一些哈、啊，那主确实会让你分别，你不需，这是你每次讲，你不要跟那些妇人啊，老是这样子这个。那个老妇荒谬的言语啊，哈，啊，对不对？哈，哈，就是这样。老妇人家这样讲那些荒谬的言语啊，那么多，你怎么用嘛？对不对？将来我们到天堂去，一放映出我的一生来，怎么那么多都在讲废话？那么多都是没意义的，一生浪费很多时间都在没意义的。好，所以主会让我们分别出来，有一些时间，你们可能先拿来代祷，为很多人代祷。好，我。或者拿来跟人家谈，就是要谈把它引向主，好，引向主。那但是呢，我们你要跟你的同事，你要带他来信主，你也必须要有进入他的里面，否则你不能说哦，你要拉我去，可是我跟你讲什么你都不听哈。所以你也听，你也表达关怀，你可以关怀，可是当人家在那个时候，有时候你就变成比较寂寞一点，那寂寞人家就这一方面的闲聊就比较不会找你闲聊。好，这所以还是会有分别的，不可能没有分别，因为神的儿女本来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族类。好，那你永远要把主摆第一，把主摆第一。好，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好，是为要得着人，你不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然后就变成跟他一样，好，然后就被拉出去了，那不对的。好，在聚会后或等候主之后，常常真的同在很强，即使是躺在床上心里甘甜兴奋睡不着，也常因此睡眠不足，早上起不来成根。我想如果你这种情形哈，你最好跟主商量哈。主，那我早上起不来成根怎么办？或者你应该打起精神，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好，她其实是睡眠不足，对不对？可她还是这样子，这样，好，而成神做那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他说以前一定要睡满八小时的人，就说现在一天他说常常就是睡四五个小时而已，可是神就是让他力量够，力量够，所以你可以跟主说，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你一定要帮助我可以起来成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睡眠是一个很习惯性的，我习惯一定要几小时，好，习惯一定要几小时。还有呢，是因为我们躺在床上一直还睡不着，我们就有点着急说，那我这样睡眠不足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是心理作用，但睡眠不足是因为，所以我有时候晚上很晚睡的时候，我都不敢看钟，不敢看表，看了我会有心理作用，觉得啊，我昨天晚上是睡不足的，然后就会好像觉得比较疲倦，所以我就故意不看，我那个很晚睡，我都不看表。 好，那宗教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因为心理作用是很厉害的，很厉害。好，那像我们有姊妹啊，她本来怀孕了都不知道自己怀孕，等她一发现怀孕，她就开始哦，好脾气啊，好累啊。一听到我就觉得哦，我那个人很容易有心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哈。那昨天早上起不来承认跟主说，昨天起不来承认怎么办？好，那你帮助我，你要给我力量，你自己要叫我起来，你叫我起来。好，追求主是需要这样，常常不体贴肉体，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当兵的，用基督的精兵当兵来形容，我觉得非常好。你今天如果在前线啊，你昨天晚上炮轰很厉害啊，你今天早上还是一样要去站岗的，对不对？你昨天晚上已经站岗很久很晚才睡，你早上是不是还是起来晨点名的？一定的，一样的。可当兵每个都可以打起精神的，为什么？因为规定了，没有第二句话，没有第二句话。那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呢，一般生活是比较安逸，哦，很安逸。所以如果我们不竖起腰来追求主，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软趴趴的人，很软，真的。追求主常常训练我们的那个意志刚强起来，向着主很绝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股很坚强的力量，而且神的同在会成为你极大的、极大的面对一切苦难的一个超越的能力，在那。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追求主的生活，你会发现只要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倒地了，很脆弱，生命很脆弱。在中国大陆不是这样，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苦难啊，他们只要一个传道人一去啊，他们就可以整夜不睡要聚会。要聚会，你隔天早上来就农耕嘛，一样啊。可是就是要，他们说从南去到那我都受不了，有的一天下来要讲八堂道，就这样，一定要听啊，一定要听神的话，渴慕。在苦难的环境里，很训练出人的刚强。我觉得韩国教会之所以他们会到现在这么复兴，因为他们一直还有一个危机在，那个北韩呐、啊。北韩那种还是随时会侵略下来，好，所以他们一直还有危险在那个地方。你觉得他们可以那么多年了还一直维持复兴还继续在，我觉得就是这样，人常常有一个危机在那里，有一个苦难在那，很帮助你警醒刚强。好，所以我并不赞成你因为这样你就早上不起来成根。好，你应该跟主讲，主你叫我起来，你叫我起来，而且主我相信你运行在我的身上，你会让我充满了能力，在你的能力中起来。你可以这样跟主讲，主知道的，主知道你需要睡几小时才够的，他不会苦待你的。他真的都知道，他都知道。你看诗篇139篇，你坐下，你起来，你躺卧，我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舌头上的话我没有一句不晓得的，他都知道。所以你需要什么他都知道，你需要面对电脑多少的程式他也都知道，他一定给你够用的力量的，所以不用怕。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有没有？那没有我就继续。好，还有哦，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感觉哈？这问题很好。就是应该是说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意思，对不对？不是自己的感觉吧哈，是自己的意思哈，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好，刚开始我们确实都不会分辨，可是呢 你刚开始一定要学习多顺服，你宁可把它当作是神的感动去顺服，去顺服的你才会发现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好，那如果你都不顺服呢，那个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你就一次一次的抹杀圣灵的感动，以后就不会再感动你了，因为你充满都是自己的 意念。所以你刚开始学习，你宁可多顺服，顺服错了没有关系，好，因为神在看。有一个人，例如你今天你是做爸爸的，好，你眼睛只是看那一下，你的孩子就赶快去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好，其实你不是，你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会不会怪这个孩子？不会，你会觉得孩子好可爱，那么留意要顺服你。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你如果你在留意里面的感动，留意里面的意念，好，我要再讲圣灵的感动哦，常常就是一个意念，就是里面一个意念闪过去，或者一个思想，好，很少是一个声音，偶尔会有，但不是常常是一个声音。好，那你不要去消灭它，好，你就去顺服，好，去顺服。那你越多顺服了，你顺服了，有时候你一顺服就有个祝福下来，有时候你顺服了并没有什么祝福下来，你也不要觉得那就不是，因为你常常养成这样顺服的习惯，你一定越来会越分辨神的声音。我虽然已经跟随主十几年，可是我还是常常在学习。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今年一月啊，一月差不多十几号那一天，我在绕着我的那个房子跑步啊。好，我住那时候住在那个 Mountain Park 的时候，我就是早上有时候我就绕着我的房子跑七圈运动一下。那时候我们一月对，那时候一月我们那时候就说要那个一月十八号要举行听证会，然后听证会过了以后，那个建筑的负责人建筑师那他就跟我们讲，我们整件工作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整件完，所以三月是一定可以现堂的。那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三月就要搬过去了哈。我只是这样在想而已，里面就一个意念闪过去，说就在自己所租的房住了足足两年，就这样一句话闪过去。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我1992年，我六月刚到洛杉矶要去拓荒的时候，我问主。好，我在飞机上问主说，主啊，因为我先去东岸带特会，带完特会回来，我记得我在那个飞机上我就问主说，主啊，今天是六月九号，好，那礼拜二，好，到底礼拜天要不要开始逐日崇拜啊？好，那开始逐日崇拜的话，我要去租一个教堂聚会，还是呢我去租一个 super room 的房子在客厅聚会。好，那我就问主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今天就会让我知道。好，然后主就给我话，就是使徒行传28章最后的那一节，说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那只给我这句话，我就知道说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嘛，可见我是要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 在我的客厅聚会这样。那我果然那一天一出了飞机场，那我那时候是跟主祷告说啊，因为 Mountain Park 的客厅都很小，所以我说主啊，那个房间小一点没有关系，客厅一定要大一点哈。那我一出飞机场，有一个姊妹来接我，六点钟，晚上六点钟，然后我一上车子，她就跟我讲，她说， 那个 Esther 说公安呢有一个房子啊、哦、要出租啊、哦、苏波问的哈、哦、房间小小的客厅大大的一个月900块你要不要去看看哈、哦、我说好啊哈、哦、然后他就载我去一个姊妹 Esther 家吃饭。那我在谢饭祷告我说主啊等一下去看房子你要让我知道是不是你的旨意哈、哦、这样。我在祷告里面我为这件事在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平安就知道就是那一间了好所以我根本一去看啊就这样从前面走到后面然后走出来我就说好我要这个房子所以我到洛杉矶我到洛杉矶啊你看洛杉矶这么大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可是我根本也没有找就一开始住就让我知道就是那个地方我就在那住了那我就是6月12号跟他签约的6月12号跟他签约结果我们现堂应该是3月就可以现堂了那时候1月的时候就里面一句话闪过去说住了足足两年我想两年那叫6月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到6月哦，因为明明3月就可以好了、哦、怎么可能到6月那可是我就要知道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就是从主来的所以我特别给他记住那就是一月的时候主跟我讲的啊，就果然我们工程一下子这个窗户从旧金山一直拖了一个多月都已经没运来、啊、一下子是那个市政府那个执照老是给我们拖还没下来就果然我们就是6月12号明天要搬家就是到6月12号那就我自己就是你从这样你就会更留意这就是神的声音这就是神的声音那工程呢那时候就这样从我一直没运来到五月啊没运来那时候又要重新再订另外一家又要再两星期啊所以如果再这样连六月都还不可能会到六月底耶可是很奇妙居然请那个人去订说一订了就拿来了然后就搬上去了马上就有好地搬上去啊，然后结果就这个礼拜就是礼拜天6月12号要搬家搬过去神就是那么奇妙好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留意去学习你就越来越分辨那是不是圣灵的声音我现在有时候我会看电视学英文哈，那我觉得我很需要因为为了教会下一代要跟他们沟通哈，教会下一代讲英文啊那我需要学英文因为我不是跟人家跟你们一样是托福啊留学考试过来的有一段时间好好学英文我都没有英文都放了20年了20几年了啊，那怎么跟那些孩子沟通啊是觉得应该要学啊那人家就叫我要看电视啊那我有时候就看了、啊、可是有时候我要开了里面就主就叫我不要看那我那时候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啊我就还是看看完以后里面的不平安我就知道不是那你要留意去学后我就跟主悔改有时候有一些这样很细微的主的镜子没有很认真去顺服我就跟主悔改好那所以你说怎么明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你的意思呢你如果有心就是主耶稣说了人若立志要明白我的旨意就必知道这话是出于我好你立志要明白他的旨意你就越来越会听他的声音好那主耶稣也应许我们我的羊必认识我的声音必认识我的声音可是你要有一个倾听的耳要明白凡事要仰望而且愿意要明白好我也是经历这样内在追求以后我才开始在很多事上去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而我自己越进以后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真的好美跟随主我来拓荒这两年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就这样跟随主主负一切的责任太奇妙好那我自己学习这样明白神的旨意跟随主也才发现说哦，那我过去以前都横冲直撞的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在活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好 人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会不会因个人的不顺服而被改变？例如神呼召一个人当牧师，我想会。例如神在扫罗身上的旨啊，神让他当王了，可是因为他不顺服，后来神也又兴起另外一个王。好，那神也拣选了犹大，好，而且神也给犹大悔改的机会，主耶稣也给他悔改的机会，主耶稣一直让他知道明白，知道说我知道这些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好，那与我一同这个放手在饼上的这个人就是要出来，可是犹大就是一直没有悔改。好，神在人生命的旨意会不会因个人的不顺服而被改变？我觉得会，包括婚姻也是。有时候神的旨意是这个人要跟那个人结婚，可是他就是不顺服嘛，就是不顺服，所以不会硬要把他脖子扭过来跟这个人结婚的。对，因为这个弟兄就觉得他不够漂亮，我不要，我就是不要。那神也不会硬要你跟他结婚的。那不顺服的人，那个人吃亏，那这个人主会为他预备更好的一个，应该是这样。神呼召一个人当牧师也是，你就是不要，就是不要，神也就有时候会任凭你啦，就任凭你。我也知道有人，有一个人，他本来有呼召要当传道人，可是因为一个年长比他年长的一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你还是好好上班哈，这个当传道人不是容易的哈，很辛苦的什么什么，所以他就开始上班，然后就一直上班，从此不但没有服侍主，而且呢离开了神，很可怜，很可惜。而且我想那个传道人在神面前要负责任，对不对？因为你绊倒了一个人，你没有把他扶持走上神的旨意。我们不是要鼓励每个人都当牧师，我不会鼓励每个人都当牧师，可是我们鼓励每个人要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有一次罗炳生师母在一个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呢是一个师母年轻的师母，她生第一个孩子难产，然后死掉，孩子生出来，可这个妈妈死掉。好，那在那个追思礼拜呢，神借着罗炳生师母讲出一段话来，讲出一个预言。那什么预言呢？很可怕的预言。罗炳生师母说，当审判的那日，非洲人要起来控告这个姊妹，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帮助我们。那大家听得莫名其妙，可是这个去世的这个师母的母亲就大哭了。罗炳生师母也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他顺服到一个地步，就在追思礼拜这种话他也顺服了。谁只能用这种玩意很顺服的，谁敢讲这种话？你在追思礼拜讲这种话，你不祝福还给他咒诅啊。然后这个去世的师母的母亲哭出来，她说什么？她说，因为她的女儿以前就说她要去非洲服侍神，她要去非洲服侍神，可这个妈妈不舍得这个女儿离开，这个妈妈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服侍呢？你在美国你嫁给一个牧师，你一样可以服侍神，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非洲服侍呢？那个妈妈就一再的这样讲，所以这女儿就好，就顺服她妈妈，就没有去非洲，那也嫁给一个牧师了，生第一个女儿她就死掉。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多可怕的话， 当审判的那日，非洲人要起来控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没有顺服了，他的命运是改变了，没有错，对不对？他也嫁给牧师啊，他也服侍主啊，人家也觉得他很爱主啊，但是他没有顺服神，他神都知道，对的。